兄姊妹，让我哋喺聆听神嘅话语之先，再次嘅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嘅言语，弟兄姊妹嘅心思意念，蒙圣灵嘅启迪，蒙主嘅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2019年的6月，相信在香港的历史当中会成为一个很特别的月份，有多场的游行聚会带来了思想的冲击，立场的冲突，可能是近30年最激烈的一次，甚至乎是超越了5年前的占领的运动。无论你是在哪个立场，你都冇辦法完全置之不理，因為喺你嘅手機有多群組，喺群組嘅裏面每一日都有唔同嘅文字、唔同嘅圖片、唔同嘅短片發俾你，就算你唔想接收，都去到你面前。電視嘅新聞，甚至喺海外，亦都有好多人嚟到去談論。我都未曾試過在一個月裏面有咁多唔同地區嘅朋友不斷咧嚟到去關心我。最特別咧，我太太知啊，幾年前我哋嘅工人咁咧，佢已經翻去呢個菲律賓，突然之間喺呢一個 Facebook 嘅上邊問候我哋，因為咧佢話佢哋都睇到嚇嗰個嘅消息，咁所以咧都好掛住我哋。但其實咧嚇我都好耐下都冇同佢哋咧有直接嘅聯絡。咁當然下仲有其他一啲咧喺海外嘅朋友，佢哋咧去睇到一啲嘅畫面，都係咧係非常嘅關心。喺一個嘅屋企嘅裏面，一家人可能都有唔同嘅觀點，上一輩同埋年青人可能立場都係好唔一樣。結果咧可能食飯或者咧坐喺電視嘅面前，大家咧就好熱烈咁喺度辯論、爭執，不愉快嘅場面經常嚟到係出現，亦都可能咧喺你嘅手機裏面有啲好多嘅老同學嘅群組或者舊同事嘅群組，大家咧又有唔同嘅立場喺呢一個嘅手機嘅上邊，大家咧就辯論一番，跟住結果咧有人憤而退出群組，或者俾人踢出群組。教会又怎样呢？当然教会可能呢面对的挑战亦都相当大，因为有人认为呢，这一次的社会运动，基督徒特别是教牧的人员的参与非常的明显，甚至乎一首呢本来只是基督徒识唱的诗歌叫做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一时之间变得皆知巷闻，全世界大家都一路唱，结果在教会之内或者是教会之间，弟兄姊妹都来到去讨论究竟教会应不应该有参与，应不应该有立场。有人非常的不满意教会，认为是掩护了和助长了那些示威者。有人又对教会另眼相看，因为说这个是暴政，所以教会要来到去抗拒这个的暴政。教会之内不同想法的人，结果有时出现了对骂，甚至乎是分裂的情况。不过我相信最令人难过和痛心的，是因为有一个又一个的人，他们说用死来到去明智的方式去作这一种的控诉，而这一种抑郁的气氛亦是会蔓延和影响很多的人，结果大家都成为惊弓之鸟。一聽到有哪一度有疑似有人輕生的消息，很多人就撲出去，有些時候可能是虛驚一場，有些時候真的可以挽回一條的人命，但結果大家都在這種這樣的張力惶恐的當中非常的不安。基督教的信仰從來都不是自求多福，當你看見人受苦，看見世界處在艱難的時候，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做呢？只是用辩论去对骂，或者是大家彼此来到去割席， 是於事無補，亦都是不能夠去解決問題。或者是當我們出現了互相的攻擊，甚至乎是彼此傷害的時候，其實最終的得益者最開心又是誰呢？基督徒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自己都有一些想法，自己亦都有一些情緒的反應。所以最基本第一件事，我們要回去在上帝的面前去禱告，我們去問一下究竟上帝要我們去做些什麼事呢？我們可以怎樣來去回應呢？就算我們將我們的手機刪上，將所有的信息拒絕的接收，但可能我們的心仍然會記掛住所有的情況，因為有些你關心的人，因為你在這個地方，你不能夠跟他完全的隔離。今日的主日的經課有幾段的經文，而其中我就覺得加拉太書第六章一至到十節是一段好好的經文，來到給我們去提醒。尤其是經課的出現不是就著今日的情況而編排，很早已經編定了。咁啱，我哋又喺呢一個咁嘅處境嘅當中，我哋就睇下上帝嘅説話點樣幫我哋去面對，同埋喺呢一段嘅經文嘅裏面，俾我哋嘅社會狀況可以有啲乜嘢嘅提醒。喺新約嘅書信，特別係保羅嘅書信裏面，羅馬書同埋加拉太書係兩段被引用得最多嘅書卷。點解呢？因為喺裏面就係處理因信稱義这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亦都是整个信仰里面一个很核心的地方，亦都是在教会的改革的时候，无论是天主教或者是基督新教，最多来到去讨论的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这两段的经文特别是马丁路德非常喜爱的书卷，亦是去教导的书卷。不过亦都很多的人错误地来到去理解这两卷书只是去处理个人与基督之间或者是个人救恩的问题，而忽略了他的群体性。因为其实这两卷书的里面亦都提到相当多关于基督徒的群体的。尤其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加拉太书，是很明显不单单是讲个人在信仰上的表现，亦都是讲一个信仰的群体应该有的表现。所以首先呢，我会同大家去睇下呢段第六章一至到十节嗰个经文嘅结构，其实係想讲啲乜嘢嘢嘅呢？喺呢一段嘅六章一至到十节，其实係有两个焦点，就係将信仰嘅信徒嘅群体同埋个别嘅信徒去做一个嘅对比，亦都係去讲出大家嗰个嘅岗位责任。我们将第一个部分看为群体要承担的责任，可以说是这个属于 A 的部分。然后如果是个人的呢，自己要去承担去面对呢，就是一个 B 的部分。所以结果呢，在第一至第十节的里面呢，有多是 ABABABA 这样的次序呢是出现的。第一节的上半节，我们看见呢，这个是讲信徒的群体应该有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见到呢，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你们属灵的人就是讲整个信徒的群体了，就用温柔的心将它挽回。这个呢是第一个部分，信徒的群体对于个别信徒出现了情况，是用温柔的心将它挽回。跟住喺第一節嘅下半節，就係、是、自己也要留意，免得也被引誘。呢、这、一個就係個別信徒要注意啦。你睇見人有過犯，唔好以為你自己好巴閉、好厲害，因為你都會有機會同樣被過犯所勝，不過可能係其他嘅問題，所以你自己亦都要留意。咁所以咧，有群體亦都有個別。跟住去到第二節，又回去到群体那里，就是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在信徒的群体里面，我们彼此之间来到去一起互相的承担一些的重担。那一会我会再仔细去讲重担是什么东西， 佢因为咁样做咧，就系成全基督嘅律法，唔系由个人就可以去成全。原来系我哋一齐嘅时候，我哋就成全咗基督嘅律法。咁呢个咧就系个群体啦。然之后第三节去到第五节咧，又落翻去个别嘅信徒。人如果咧并冇咩嘅了不起，还以为自己系了不起，就系、是、自欺。要省察自己嘅行为，夸口都系只在自己，不在别人。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嘅担子，呢个系回应紧信徒嘅群体要互相担当重担，但系个别嘅信徒就要留意自己嘅行为，自己要去承担翻自己所做嘅一切嘅结果，唔可以将责任去推俾其他人。跟住去到第六节，又系翻去到群体啦。喺真道上受教嘅，就要将一切美好嘅东西嚟到去施教。与施教的人去分享，这个就是一种彼此的教导，有教的有受教的，受教的人当他领受之后又继续去跟人分享，这个就是一个信徒的群体。跟着去到第七至第八节，又是落回一个个人的上边，不要自欺，不要来到去呢以为自己好了不起，做很多的事以为其他人不知道，但其实上帝已经是看见了，人种的是什么东西，收的也都是什么东西。顺着肉体来到去杀种的，就会收肉体的败坏；顺着圣灵杀种的，必从圣灵来到去收永生。人所做的一切不能够瞒骗上帝，结果就告诉你们，究竟你是按着肉体还是顺着圣灵。而这个也都是我在信息里面想跟大家一起集中去思考的地方。去到最后的第九至第十节，又是翻翻一个的群体，就是我们行善不可丧志，如果不灰心，去到适当的时候有收成，所以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去行善，向信徒的一家的人更加是要这样。那这个就是整个的群体，大家一起来到去彼此鼓励行善，尤其是在这个信仰群体的当中互相的帮助是非常的应该。所以大家睇到啦，就係咁樣群體個人，群體個人嚟到去俾我哋睇到信仰嘅建立，除咗係講緊我哋同上帝之間嘅關係，如果整個嘅群體冇一個咧清楚嘅見證，或者係彼此嘅督責、彼此嘅接納、彼此嘅幫助，呢一個並唔係基督教真正嘅信仰。好多時候我哋去睇嘅就睇咗個人，而忘记了整个的群体。为什么呢？保罗要在这个加拉太书去处理这个这样的情况呢？原因就是这卷书的重点是向一些外邦的基督徒去发出一些信仰的指引。外邦的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犹太基督徒他们就认为他们一开始出生就是属于上帝的选民，如果他们认识了接纳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之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其实跟以往没有很大的分别，仍然是按照着律法去做的，不过他们知道不是单单按着律法而蒙恩，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使他们得到救恩。但是如果作为外邦人，他们认识了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是要好像犹太人一样这样来到去所谓遵守律法去行割礼呢？保罗就要去清楚讲出外邦人的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基督徒是有分别的，所以不是要一模一样。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就是大家是靠着基督来到去蒙恩，而不是靠着行为来到去得救。这个呢就是保罗很想在加拉太书去带出的信息。所以为什么他要着重一些在个人上面的表现呢？这个是提醒外邦人，因为他们不习惯活在所谓律法的规范底下，有阵时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是会违反了这个上帝的教导的。但是保罗也不希望他们陷在一个律法主义的当中，所以也提醒他们在整个群体的当中是有责任去鼓励去接纳一些呢偶然犯错了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保罗这样去着重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呢就是他深深去体会到 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信主之后仍有犯错，如果犯错了我们就将他赶走或者去否定他，这个不是恰当的做法。因为在信仰的里面由始至终都是讲紧挽回而不是去拒绝。保罗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当我们蒙恩以后仍然会被罪的攻击，会被罪来到去引诱，欲望魔鬼的试探是不会停止的，连耶稣都会受试探，基督徒受试探是非常的正常。但是耶稣能够胜过这一切，我们都很渴望我们都能够胜过，但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真的会被过犯来到所胜的。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样讲，他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在各方面亦都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有机会做错犯错，而信仰的群体就是去提醒这些犯错的人。在圣经的里面就用了我们属灵的人，我们这些是顺着圣灵去行事的人，我们去看见有人他们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他们不一定是刻意来到去犯罪，只不过可能是一时的软弱跌倒，我们用温柔的心体谅他们的处境，让他们去挽回。基督徒犯错会有三个的可能性，亦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的。第一个可能性就是他犯错是因为受不住一些的引诱，一时失脚，当他这样犯错的时候可能他会受罚，然后他会内疚会自责。弟兄姊妹你想想，你有没有些时候犯错之后你发现自己做错了，你有内疚和自责呢？那这个呢比较多一些呢，通常都是犯了一些比较可能重要特别的所谓罪行，甚至乎要面对这个的审讯，在审讯的过程的当中被判定有罪，甚至乎要入狱。在这些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些的基督徒他们会内疚自责。那在过去一些的服侍里面，我都接触过这些这样的弟兄姊妹，通常都是跟财务或者在商业上面有关，因为生意资金周转不灵，要去伪造一些文书骗得一些贷款，但结果被揭发，所以当然犯了这个法就要入狱。但当然他们又未去到做一些所谓伤天害理的事，虽然一定是不对的，但结果他们要为自己所做的错误的决定行为来去承担那个结果。而在这个被监禁的时候，当然他们会看见自己的错误在哪，亦都是要去决心的改过。这个是第一种的情况，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的。但有第二种的情况呢，可能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就是我犯错了其实都不是很知道错，又或者会是视之等闲的，即觉得这些都不是大错，没什么的问题。譬如什么呢？譬如就是有些时候喜欢讲话得罪下人，讲下大话，即你不会觉得都是罪大恶极，是不是？即讲下笑而已，玩下即洗死吗？是不是？就即最多令到你不是多开心，是吧？但是因为讲完之后你自己觉得很爽，被你玩被你笑的人当然不是多开心。但是你作为基督徒你会觉得我都是玩下啫，我又不是有心伤害你，无伤大雅的。那有这些这样的情况。有另外一种呢，就是驾车人士。大家揸车人有没有试过超速啊？好多时候都不会的，是不是？但是当你赶急的时候就会了。我试过听过一个牧师讲了，因为礼拜日他要赶住去教会讲道，那就超速，结果被截停了，然后那个 Sir 入去搞低枪熄匙车牌唔该，跟住他就即刻讲了，哎呀 Sir 对不住啊，我赶住去讲道所以就超速。那大家知道有什么结果了，是不是？你赶住去讲道就等于你可以超速的吗？是不是？那就当然要罚款啦。 但好多时候揸车嘅人会觉得，哇，条路咁畅顺，行50实在系太慢，咁你不自觉踩油就会超咗10，超咗20，你都唔觉得系一回咩嘅事。有阵时仲因为咧，哇，假日揸车系咪咁难得，咁咧就想享受下飞车嘅感觉。但系喺呢一个交通嘅条例嘅里边，你就系犯咗咯，但你又唔觉得系好大问题。因为你知道你仍然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底下来到去驾驶，这个第二种。第三种就是今时今日最大挑战亦都是最难处理的，是什么呢？犯法而不一定是犯罪。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非常特殊的情况。怎样是犯法而不一定是犯罪呢？通常呢，这些是在宗教上面的原因，在圣经的里面都有。大家认识保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所谓监狱的书信，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监狱书信呢？就是因为他在监狱的里面写成的。保罗是坐过监，为什么要坐监呢？不单止是他，还有他的同工。我们最熟悉的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是保罗和西拉一起在监狱的里面，就是因为他们被当时的人说他们传一些他们不能够接受的道理，搞乱了那个社会，所以诬告他们，结果他们要被困在监的里面。他们是不是犯法呢？是。当时罗马的法律经过审讯，他们被定罪，被判入监。就算是冤枉都好，总而言之经过了程序，他们就要坐监。但他们是犯了法，但有没有犯罪呢？他们按照着上帝的吩咐来到去行善，虽然当时的法律是不准许，但他们为了传扬真理就是这样做。到今时今日，如果去到一些回教国家，你传讲这个基督教信仰是不是犯法呢？在回教国家一定是犯法，随时连命都没有。如果你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被杀呢，杀你的人亦都不是有罪，是犯了法。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他们都是冒住这个这样生命的危险，就是将这个的福音带到不同的地方。在法律的上边是不容许的，但是他们有没有犯罪呢？如果我们说他犯罪的话，我们真的要小心自己这个这样的讲法。因为连耶稣被钉十字架都是按照着当时的罗马的刑罚，耶稣都是一个的犯人，犯法。但是我们谁会说耶稣是一个罪人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是罪大恶极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怎样才为之犯法而不是犯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小心。我们千祈不要用了自己来去做标准，然后就会觉得我虽然有犯法，但是没有犯罪。因为通常我们在圣经里面见到的这些的情况，是告诉我们知是真真正正有一个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是真正为了传扬真理，或者一个更高更高的意。我们用一个可能在我们都会经常听到在这二三十年里面的例子，就是南非的例子。南非的已故的总统曼德拉，他成为总统之前，他有26年半的时间在监狱的里面。原因就是因为在他未担任这个第一位黑人的总统的时候，在南非里面是白人的政府，他们推行了种族的隔离政策。黑人有色人种是低一等，白人有很多的优先的条件。这种这样的种族的隔离政策很肯定是违反圣经的教导，亦都是违反了我们一般人对理解所谓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平等这种这样的想法。但是曼德拉因为他反对这种这样的种族隔离政策，他就被白人政府去控告密谋推翻政府的罪名，结果陷在监狱的里面。当然如果他永远在监狱的里面，他甚至乎会死在监狱，他没有机会成为南非里面第一位的黑人的总统，可能我们今天都没办法援引他作为一个例子。 但是当他就任总统之后，他就去废除了这种这样的种族的隔离政策，令到这一种这样的将人是以这个肤色来到去区分，这一种是这么不理想的情况来到去改变。所以当他在监狱的里面，他肯定是违反了当时南非的法例，但他是不是一个罪人呢？这个唯有是在历史才可以做一个的判断。这些就是很复杂的人生的决定，亦都是保罗所说的重担。所以当我们有弟兄姊妹，他们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是非常的崇高，非常的伟大，我们不是一面倒去支持或者一面倒的反对，信仰的群体是要来到去提醒他们，究竟我们做这些事会不会是走错了路呢？会不会是回应上帝的呼唤呢？是我们一起来到去面对，而不是个别的人可以来到去决定。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这段的经文常常给我们提醒，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必不会叫我们去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一条的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我们不是去独自面对这些这样的重担和挑战，基督徒并不孤单，因为上帝除了呼召每一个人来到去跟从他，也都呼召所有属于他的人来到去组成教会。教会这个字的希腊的原文叫 Ecclesia，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班被呼召出来的人。如果只是得一个人的话，这个能不能够就成为了教会？一班的人同样被上帝呼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教会了。我们去彼此的分担重担，不是代表着我们圣洁过人，而是告诉我们我们仍然会有犯错，我们不可以只是去批评指责别人，我们要先去批评自己，指责自己，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来到去挽回。因为我们相信不是因为我比某一个人好，不是因为我没有 做错，而是当我有做错的时候，我都盼望别人会来到去接纳和挽回我。这个也是耶稣在浪子的比喻里面的核心的所在。耶稣基督从来都是讲用爱来到去挽回，这个是基督徒永远都不能够忘记。耶稣的牺牲亦都是在于挽回我们每一个人。当你陷在挣扎的时候，挽回会不会变成纵容呢？就像这个小儿子无条件被接纳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这个是纵容了小儿子的机会呢？这个就是在浪子比喻里面大儿子的想法，这个的父亲是偏心的，他这样做是纵容了这个小儿子的。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们去看见做审判的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唯有上帝才有资格有权来到做审判的工作。所以就好像经文这样说，如果人其实是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还以为自己了不起，这个就是自欺。所以我们要好好来到去省察自己所做的一切。在经文的里面有一个部分很简单，但也是相当的重要，就是讲紧我哋所做嘅一切究竟系顺着肉体定系顺着圣灵呢？呢、这个亦都系今时今日我哋要好留心嘅一个地方。乜嘢系顺着肉体呢？顺着肉体咧就系话我哋见到任何嘅事，我哋嘅最快嘅反应、最快嘅感受，这个通常都系肉体而嚟嘅。点解我哋会嚟到去咒骂其他人呢？系因为我哋被激嬲咗。当你嬲，心中有气，需要来到去发泄。怎样可以发泄呢？骂人就是一种好的发泄。各位家长很明显，是不是为什么你会骂你的仔女？因为激亲你嘛，有道气顶住嘛，那你就骂他咯。骂完之后出回一口气，那你就舒服咯，是不是？但你想想这个气其实去了哪呢？就去了小朋友那里咯。小朋友受了这些气，他会怎样呢？如果他不懂得反抗的时候，当然他可能就会他都会发猛疹，会发脾气，是不是？但你见到他这样，你又再继续骂他，问他为什么他发脾气，因为其实你都在发脾气，是不是？就是大家在互相影响的。 当他小的时候他没有机会来到去还口或者还手，但是当他再大一点的时候，你知道你不可以再这样闹他或者不可以再打他了，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你站在这里，你这样去望闹他或者可以打他，但是到他大的时候你是这样，那你想想会是一个什么的状况呢？发泄是我们最容易有的反应，不单止说话的发泄，甚至乎可能我们会用武力的发泄。如果不想伤人，可能就会掟嘢啦，会拍台啦，会砰门啦，这些都是非常之肉体的反应。而结果会是怎样呢？结果呢，其实是会不断在这个循环的里面，是不会停止的。所谓肉体的事，血气即时情绪的反应继续下去呢，是不会停止的，只会越来越升级，越来越强烈，一路继续闹交，每日闹闹下，大家会心平气和，只会越闹越激烈。当然激到一个地步，你血压飙得太高呢，那就出事了，那就会停了，真的。但如果不是的话呢，可能就会继续来到升级，亦都会继续呢，可能不单只是扮门钉嘢，甚至乎呢是会出手来到伤人。虽然在发泄之后一时之间会感觉比较良好，但是当你心心不忿的时候，根本上是解决不到事情。如果我们不想由这种肉体带动所有的行为，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要选择顺着圣灵去行。顺着圣灵去行又会是怎样的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基督徒是没有脾气没有情绪的表现，这样并非是一个正常的人，也都很危险的。人有情绪是正常，圣经也都肯定情绪是正常的，所以先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发怒，但千祈不要被怒气来到牵引。所以就说即使生气也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6至27节这么讲。即是说圣经很清楚理解我们人那种的状况，我们是会生气的，我们会生气的，但千祈不要犯罪，亦都不要含怒到日落，被魔鬼留有地步。因为当你的情绪继续来到去酝酿的话，终有一个时间你会爆发，你会做了一些令你自己后悔的事。所以顺着圣灵去行，就是你知道你可以发怒，但是要有适可而止的情况。而顺着圣灵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其实在加拉太书第5章22至23节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金句：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的表现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那种的表现。面对今时今日这样的状况，如果你顺着圣灵去行，其实是怎样呢？如果你先将一些的立场去放低，你明知有些人跟你立场是不一样，请你用心来对聆听一下对方，千祈不要以为自己就是代表着真理和正义，因为其实每一个立场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在真理和正义那方，认为对方所讲的必定是歪理和邪恶。当我们能够来到认真聆听对方的时候，我们会听一下从他的立场，从他的位置来到去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如果人人都多一对这样的耳朵，冲突其实是可以化解。为什么冲突会发生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认定了立场不同，什么都不用说，我们就将我们对耳来到去关起，所以结果连圣灵的声音我们都不听。但是当我们认真来到去聆听的时候，原来想一想，换着我在他的位置，换着我有这样的立场，可能我都会这么讲，可能我都会这样做。所以当我们来到去放低了自己，真是顺着圣灵去行的时候，这个的变化就才会有机会出现。基督徒的群体就先做这个这样的示范，在教会里面不同想法的人都有。 如果我哋呢一个有信仰共同信仰嘅群体，我哋都做唔到可以咁样嚟到去彼此嘅聆听、彼此嘅挽回、彼此嘅复和。我哋忧想今日嘅社会可以因为我哋嘅表现、因为我哋嘅见证而作出改变。社会嘅纷争靠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去休止呢？其实真係冇辦法嚟到去知道。我哋基督徒另外一个好需要做嘅工作，就係我哋切切嚟到去守望，去为呢一个地方嚟到去祷告。另外一个情况就係大家都知道，其实我好少呢去转发好多嘅短片啊、信息啊出嚟嘅。虽然呢我每一日其实收到好多好多，亦都要同呢不同嘅同工弟兄姊妹去分享。但是因为呢我睇见其实好多时候呢啲所谓剪辑咗嘅短片图片，只係我哋睇到一个大局嘅里面一个好少嘅部分。当我哋呢去转发出嚟嘅时候，我哋根本唔知道嗰个嘅来源，佢嘅用意系乜嘢嘢。基督徒去传扬福音就係讲出真相，讲出真理。所以呢如果未经考证嘅呢，我係绝对唔会去讲，亦都唔会去转发。这个亦都可能是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停止一下有些不必要的信息，可能带来的是一些揭示的机会，让大家来到去想一想，多些的鼓励，多些的支持，还有多些认真回去上帝的说话来到去聆听圣灵给我们的提醒，是今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很需要做。但愿神的说话、神的灵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到去指导，继续去帮助我们，为到我们自己，为到信仰的群体，为到整个社会，我们继续去努力。